知道赵姨娘这个丫头出身又是一个妾，是最苦最苦的一个人。可是马道婆连她都不放过。她到了赵姨娘那边去的时候，赵姨娘正在做针线啊什么，她就说：“哎，有没有那个做鞋子的那个鞋面子的布？就是以前都是把做衣服剩下的零碎布来做纳鞋底啊什么，她有没有布给我一点？”你可以看到马道婆连这个东西都要啊，就是那边大钱也要，这种小东西她也要。那赵姨娘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看嘛，像样的这个布哪里会到我这里来？”她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自己挑好了。”那这里面一方面是打发了马道婆，另外一方面比较出来，赵姨娘在这个300个人的家族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欺负的人，就是连丫头，就是把那个做针线的布要去分配的时候，一定是把最坏最烂的布都给了赵姨娘，所以连做鞋子都不完整的那些布就给了赵姨娘，所以赵姨娘就在那边就开始发牢骚。好，马大婆觉得你一发牢骚，她就有机会可以有利润了，她就说：“哎呀，我也知道你们这个娘儿两个过得很苦啊，可是你也不要这么发牢骚啊。”她说：“贾环毕竟是你儿子，有一天这个贾环他得了一官半职，你不是就是夫人了吗？那个时候你日子就好过了。”那可是她说：“哎呀，哪里轮得到我们？赵姨娘根本也不敢想这个事。”那马道婆就在暗示他了，就说宝玉是一个家里的长孙，宝玉如果一旦出了事情，就是贾环继承，就按照辈分就是贾环继承，那你会没有希望吗？好，这一下所有赵姨娘的梦想就起来了。好，你可以看到马道婆在这里面所有的手腕就是让人制造欲望梦想这些东西，所以赵姨娘说：“你真的觉得可以吗？”他就说：“哎，我不能讲这些事。”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慈悲，是一个出家人，不应该随便讲这些事。那赵姨娘就当然就逼他，然后说：“我现在虽然没有钱，那你如果真的需要我供养的话，我可以拿出钱来。”那马道婆说：“你有多少钱？你根本没有钱。”他说：“你不是讲吗？说将来如果家业是由贾环继承，那什么不是我们的？”他说：“我就可以写一个欠契。”好，就写了500两银子欠契，打手模。你看到这些地方，你觉得好恐怖，就是马道婆多厉害，就是他其实在赌。他不知道明年政党轮替到底该谁，所以他两边都赌，就是万一宝玉起来他可以拿到利益，可是万一贾环起来他还有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而且是赵姨娘打手磨的欠契。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他连这种钱他都先预设好，就是万一真的宝玉有个三长两短，是贾环继承家业，他还可以跟这一家的主人拿到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要讲民间你觉得很微妙的一个生命力，就是他又是不断的可以生存的那个力量，可是你又觉得很恐怖。就是他其实马道婆这一类的人，我觉得是最代表了民间底层的一种状态。可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卑微者，他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层一层阶层呢，一个道婆一个党基有什么身份，可是他就努力的用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所有的人必须拿钱给他，那包括欠契他都要。然后赵姨娘又把身上所有的那些一点点存不知道存了多久的私房钱首饰全部一包都给了他，就是为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最后他就捡了5个小鬼，然后把宝玉的生辰八字、王熙凤的生辰八字，然后用5个小鬼别在上面，就说你把它压在王熙凤跟宝玉的床底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宝玉的发病。所以这一段其实写的有点科幻啊，就是像哈利波特一样，你忽然觉得好像做魔法，就这个马道婆施了一个魔法，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把他钉在他们的床上，我在家里念咒就可以，就用遥控方式，然后就可以遥控宝玉，他一念咒宝玉跟王熙凤就心痛头痛，然后就发病，就是魔法。那可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看起来这一回有一点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可基本上我要讲的还是说卑微者的痛苦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注意到卑微者的痛苦，卑微者的反扑是非常残酷的啊！就是贾环要推油灯去烫瞎宝玉的眼睛，或者赵姨娘邀请马道婆去捡那个小鬼纸人，然后去做魔法，都是报复。那这个报复我们会看到它在社会里面永远会产生巨大的暴力革命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西方今天的社会其实他很注意到这些怎么样子所谓的福利这个东西，全民的福利这个其实是注意到了这个过去革命里面是因为卑微者的报复反扑跟报复。那我觉得《红楼梦》是非常聪明，完全看到这个东西，那么也看到这个家族迟早最后抄家败落，也是因为其实因为你有卑微者， 这个卑微者只要做一点点通风报信，你这个家族里面许多事情就会出事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平这个东西，平等的平非常难，而这个平不只是权力的平等、财富的平等，我觉得更重要是一个心理状态、身份的平等。就贾环跟赵姨娘的卑微，或者我们讲红玉的卑微，第25回全部都看得到啊，或者连马道婆都在里面。就是我认为25回真正的主角全部是卑微者，这一群卑微者，那他们怎么样去反扑的这个部分。